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啊！刚刚的诗歌说，我们围绕着基督啊，所有的新造，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得到的平安，得到的喜乐。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个对我们个人的生活是不是真实的啊？我想今天这个世代，我里面常常有很深的感触哈。我说没有一个世代像过去这三五十年。人类的科技，人类物质的享受几乎是全面性的突破哈。手机的发现， Internet 网络的出现，各样资讯的丰富，然后世界各种的享受这个高科技全面的在这里为人类效力。但是我里面一个更深的感触，就是仇敌利用这些高科技远超过今天神的儿女们在主的面前生命上的长进哈。所以太多的人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其实是失迷的，其实是很痛苦的。然后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在我们的生活中被消耗了我想大家都一样，我特别是在 Silicon Valley 我这个外面的人都说 Silicon Valley 是不光是高科技，而且是一个高压力高试探的一个环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到底如何能够稳定的、很成熟的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面对所有的挑战，整个世界的万变。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预备好要来面对这个世代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一首诗歌，他说世界像一个漩涡一样我不晓得大家应该都看过漩涡那漩涡的意思，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就是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它在那里 circling， 你会觉得你的生活没有方向，你的生活是在这里绕圈子，这是第一个。你就觉得久了就盲目了，久了你甚至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他就是一直带你绕圈子带你绕圈子带你绕圈子从早上出门到晚上回来，早上出门到晚上回来，从礼拜一到礼拜天，从礼拜一到礼拜天，从一月到十二月，从一月到十二月，他就是这样子一直绕圈子。然后转眼之间，你已经从二十岁已经到了七十岁八十岁。这是世界的漩涡。而漩涡的第二个特点呢，当它在这里一直绕一直绕的时候，它其实是往下绕，它是往下去的，它是要让我们离开神，离开我们该有的境界，离开神命定我们该有的生活和福分，它就把我们脱离开来，一直往下拉。所以今天整个世界，你真的去看整个世界，就是快速的往下去而第三件事情，漩涡至终的目的是要摧毁，他要毁灭我们。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处在这个时代，你不要以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无可奈何从早到晚，从早到晚，从早到晚。我们要停下来，要醒悟，要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今天靠着耶稣基督，那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仇敌来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但是神所命定的是神的儿女们靠着爱我们的主，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不仅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当我们买会所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要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你们足能得胜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想当初早期还在的弟兄姊妹就知道，我们那时候面对了好几个 giants， 真的是巨人真的像以色列的探子回来的时候说，我们不过像蚱蜢，他们都是巨人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神从来没有叫我们逃避难处，难处是真的，我们没有要把头塞在沙子里面像鸵鸟一样说没难处没难处，平安平安。 No， 我们是很清楚的知道仇敌他真的高大，所以圣经上讲到《生命记》第九章，讲到亚纳族人，讲到迦拿地的仇敌的时候，从来没有隐瞒。他说他们的城高的顶天，
那里的人高大像巨人一样，甚至有人说谁能够在亚纳族人的面前站立得住呢？所有的难处都是真的。弟兄姊妹，我决定相信今天在你我的生活中一定有难处。有时候难处大到一个地步，你真的就是说，不光你自己说，旁边的人都说，谁能够在亚纳族人的面前站立得住？这个难处怎么可能？但是弟兄姊妹，当加勒他们约书亚回来的时候，所有的探子在报恶讯，但是他们两个人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我们足能得胜，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靠的是耶和华。而且仇敌像巨人，明明是要来吞吃我们的巨人，明明是要来吞吃我们的仇敌，明明是要来吞吃我们的环境，但是加勒跟约书亚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的转机啊！要来吞吃我们的，等于我们要吞吃的，只是信心把我们提升起来啊，在对神的信任，对神的信心，把我们从一个不可能的环境，他是巨人，我像蚱蜢，这都是真的，但是信心让我们看神，不看仇敌，而我们能够被提升起来啊，甚至不仅仅提升起来，加勒跟约书亚能够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反而当我们胜过仇敌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命属灵的力量都增加了许多。前两天小孙子在我那边，我不知道怎么逗他，这个小家伙那么小，才八个月，那我就看到我哥哥去莫斯科回来送我的一个那个上面画的彩色的那个小人哈，转开来以后里面有一个中号的，再转开来一个有个小号的，再转开来有一个小小号的哈，那么是这个五个小家伙摆在一起，从最小的、中的、大的到最大的，哇，他好兴奋哦，在那边玩，一下换一个，一下换一个哈。那我就拿这个做一个比方哈，那我们这个人刚开始小小的，你每一次胜过仇敌的时候，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就增加一号。每一次环境来了，难处来了，你觉得不可能胜过的，谁能够站得住呢？哪里晓得我们靠得住，又胜过了，我们又增加一号，我们会被打倒，但是我们是不倒翁。中国大陆叫不叫不倒翁？我忘记有一次我在哪里讲不倒翁，有人听不懂。不倒翁他有个重心在，你怎么打他，他咚咚咚咚咚咚，他只好站起来。所以当你每一次被打得东倒西歪，东倒西歪，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当你再站起来的时候，你比从前大一号。这就叫基督徒，这是基督徒的秘诀，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弟兄姊妹，这个却那个叫做 turn around， 我明明该被困住了，但是我没有被困住，我明明该失望了，但是我却在主里找到盼望，我明明觉得我已经被 abandoned 了，没有人可以管我，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但是我哪里晓得我没有被丢弃，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我真的被打倒了，很多的时候我真的被打倒，我这一辈子不知道被打倒过多少次，我说了，我被倒在地上以后，我连祷告都不想祷告的，我只能跟主说，主你自己看着办，这里倒下来一个人连祷告都不想祷告了，真的是打倒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应许我们打倒的不会死的，我们里面有个伟大的生命，当这个生命把我们带起来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一号，又增加了一号。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到，他说他从前在教会里面，每一个都是他的难处，每一个人都有难处，不应该讲每一个人都是他的难处了，每一个人都有难处，所以呢，他也很怕听到坏消息，每一次听到有人有难处，每一次听到有人埋怨， 每一次受到委屈，或是教会，发生事情，那个难处，他说他就逃，他很怕听到，所以为什么很多传道人到最后都有 depression，很多人到最后被 burn out， 因为很少听到好消息，昨天晚上在弟兄家里面聚会的时候谈了两件事情，我后来就不想再谈了，因为通通都是叫人非常 depressed 的事情， 非常受压，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经过的时候，你周围里面都是这些事情，仇敌是要来吞吃我们。所以那位长老，那位牧师，他说 他看到他就逃，就逃，直到有一天当他再一次读出来民数记第十四章的时候，神借着加勒约书亚的回答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他那一天他整个被主释放，他说他用一个新的态度来看仇敌，他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仇敌。神决定不会容许试探、压力、难处超过我们所能应付的。所以当他这样子在神的面前知道神允许仇敌存在，神允许仇敌存在，但是仇敌是要为我们效力的。虽然他的目的是偷窃、杀害和毁坏，这是撒旦，撒旦的目的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但是神容许仇敌存在是要叫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反而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当我们跟基督 有很亲密的关系，借着十架的经历，我们里面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会让我长大成熟。我跟神的关系好，会让我长大成熟。我向下扎根，我会向上结果，我会长大成熟。所以我们有很多让我可以长大成熟的来源养分，其中有一个是仇敌。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的难处是什么，你让我们学习真的在基督里面找到出路，能够出来哈。这是我开头一点的负担。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任凭仇敌在身上伤害我们，但是当我们转向基督的时候，只有基督可以给我们一个 turn around。所以我等一下其实也会提到今天的经文到了后面你看见这个山底下充满了需要，对不对人看是疾病，是长癫痫，一个孩子身上有病，常常受苦，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去把他里面仇敌的工作赶出去，主耶稣却赶鬼把仇敌的权势，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那个父亲在那里讲，他说 他说这个鬼屡次来他说就捉弄他，在任何的地方都来捉弄他那英文是讲 seize 他，就把他给抓住了。什么叫做被抓住？抓住就是失控。今天很多人的生活里面是失控的，所以仇敌来，一方面是抓住他，而接着他父亲讲，他说仇敌就是要置他于死地，这就是撒旦的工作。一方面先抓住我们，让我们失控，而他至终的目的，偷窃、杀害、毁坏，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这是撒旦一直的工作。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在你我身上有任何的力量已经让你我失控了。有的人思想失控，当他进入那个思想的时候，他停不下来。那个思想可以把他带得很可怕很淫乱也好，很消极也好不想活了也好那些思想仇敌来，那是很可怕的，他抓住你。所以思想一定要控制的。我上个礼拜还跟一对弟兄姊妹，我跟于师母跟他们交通，我说思想太重要了。我说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的思想要会做 CPR 那个叫做什么什么心什么复苏术是吧，急救的要思想一定要做 CPR， 一定要学会，每一个人都要会你心脏 CPR 不会做没关系，思想的 CPR 一定要会做什么叫做 CPR？ 要 control your mind， 要 protect your mind， 然后要 renew your mind CPR 你要能够控制你的思想，要会控制自己的思想，要能够保护自己的思想，不让仇敌随便把思想放进来。撒旦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到犹大的心里，犹大就出去卖耶稣了。你想这是多可怕的事？你我的思想像一个 container， 原来是纯净的水，仇敌放个毒药进来，所有喝的人全部中毒。要去 protect 自己的思想，不要以为我随便在网络上看什么东西都可以，你要小心，网络上有很多毒的东西就是这个野瓜藤是 致死的毒物神的百姓在饥荒年代煮了一锅汤没有东西，就去随便摘的野瓜就丢进去，然后都中毒了。要 protect our mind， 然后要 renew， 圣经上一再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我们要照着神的话，照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照着我们所听见的信息，我们求圣灵来 renew our mind 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能失控，思想不能失控，情绪不能失控啊。很多人在情绪都命了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啊，他任何人碰到他就像碰到刺猬一样啊，任何人碰到他就像丢了这个小熊的这个母熊一样，他就攻击啊，他就愤怒啊。很多人的情绪低落到 depression 到地步的时候，他没办法控制，他就用很多很多消极的方法来解决。生活的习惯一样啊，你在网络上，如果你觉得你在网络上不能自由，你一定要小心，他至终把你带到死亡。 Trust me， 他至终把你带到死亡。如果你在任何的生活习惯里面，在这些不合圣经甚至消极的，你知道有破坏性的，一定要小心，他至终把我们带到死亡，这是仇敌在做的事。好，所以生活里面有任何的行为，任何的思想，任何的情绪啊，有人为什么在愤怒中把孩子打死啊，为什么在愤怒中杀了妻子，为什么在这个很多的苦读里面带枪到学校去杀人，他情绪失控，他思想失控，他很多东西失控。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主耶稣保护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以基督是中心，大家都不想听了，但是我跟你说，离开了基督没路可走，离开了基督不可能有得胜，离开了基督掉在仇敌的网罗里面，离开了基督就枯干无用，丢在外面。好，所以我希望我们这几年讲的信息高举基督，拓展神国，大家都不要以为只是表面的。所以上个礼拜我特别讲到，不要以为讲到拓展神国，弟兄姊妹就觉得很烦，好，跟你没有关啊，那是宣教士的事情，那是福音主的事情啊，那只是指的传福音啊，千万不要这样认为。我上个礼拜特别讲到，神的国是看不到的，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当我们真正活在跟神，我讲到公义是特别，神是义的，只有他是义的啊！他在基督里让我们被称义了，只有这位三而一的神。所以我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的时候，我们被神称义，我们里面就有平安，有真实的平安啊！今天人会痛苦，因为里面的平安掉了。人为什么不喜乐？因为里面没有平安。平安掌权，喜乐就一定出来。所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这个世代就是叫人去注重自己短暂的享受，短暂的快乐，那种短暂的那个活在当下，那种 moment， 那种 feeling， 那种 satisfaction， 那种享受，就让人去追求这个，追求这个。但是保罗就早就提醒我们，神的国不在乎这些，不是说你不能吃喝啊。不要误会了，神的国不在乎追求这个，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跟这位三而一的神有一个对的关系，让这位三而一的神在我的生活中是真实的。好，所以主耶稣说，当我靠着神的灵，或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所以今天遍地充满了需要，连我们里面也充满了需要，遍地充满着仇敌的工作，今天连我们里面也充满着仇敌的工作。你不要说这是教会，不会有，教会也充满着仇敌的工作，你的家里面充满着仇敌的工作。我上次讲，没有一对夫妻，没有一个婚姻不是 under attack， 没有一个婚姻，没有一个家庭不是被仇敌攻击的。你不管你现在觉得多幸福，仇敌是无孔不入的，想要破坏。个人一样，没有一个人不 under attack。 那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要讲的让大家很沉重，不是的，我实在是觉得不甘心看见弟兄姊妹我们或是我自己，我们活在仇敌那样子无往不透的工作里面，要来破坏我们。明明我们已经神应许我们今天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我靠着爱我的主能够在一切的事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 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怕死几时就出去，我们跟神之间没有间隔的。你说这是何等的恩典，这叫做神国。所以我上礼拜讲到神国，什么叫做神国？神国的实际讲到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可以自由的运行，它不被打岔，它能够运行，能够成就。所以当神的心意在你我家庭教会成就的时候，这就是神国。当主耶稣的生命能够来替代我们的时候，替代我们的卑贱，替代我们的软弱，替代我们的灰心，替代我们的沮丧，替代我们的苦毒，替代我们的自私，每一次当基督的生命得胜的时候，这就是神国。每一次当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来释放我们，来充满我们，用喜乐的油膏我们，这都是神国的实际啊。所以不要以为神国只是出去做宣教士，不要以为神国只是去做福音的工作。 No， 神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中间。而神国的实际，神国怎么样子领导我们，我们就是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能力来赶逐魔鬼。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叫做神国，这叫做神国。所以你们上个礼拜是活在神国里呢，活在神国的实际里呢，还是活在撒旦的欺骗、欺压和折磨底下？当你回想上一个礼拜，你看一个礼拜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教育年牧师说，这个传道人每次讲到其实都好辛苦，像个生个孩子一样哈，他花很多的力量，很多的痛苦预备一些信息。他说礼拜天讲完的时候正在高兴卸下负担，下午又怀孕了，因为还有下个礼拜的信息又来了。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怎么这么快，又是余弟兄站在这，你要知道对我来说更快啊，又有一篇信息要讲，又有一篇信息要讲，又有那么大的需要要面对，又有那么多的仇敌在教会在人心里面的工作，我们需要去面对，去挑战。弟兄姊妹，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得好快的啊！一定让神的话在我身上真的落实啊！要把带着基督的能力，带着基督的应许，带着神的同在啊，我们来在我。你我可以影响的范围内，在你我接触到的范围内啊，我们能够让神的国那么实际的彰显，让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能够得胜啊。那有些事情你会碰阻啊，会被挡住，就像我刚才讲的高大的巨人啊，不要灰心，还是要在信心里面看，永远不要透过环境、难处、仇敌来看神。永远要透过神来看我们的难处，看我们的困难，看我们的挑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所以加勒、约书亚跟十个探子，他们都是以色列十二个族的族长，都是当领袖的，都是生命度量各方面做榜样的，而能力各方面都是一流的。他们信的同一位神，到应许之地去探查的地，看的是一样的美地，碰到的仇敌是一样的仇敌，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眼光，透过神来看还是透过环境来看，是透过信心来看还是透过自己的感觉来看，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信息，完全不同的影响力，也给自己带来完全不同的结局。就只有这两个人可以进迦南地，其他全部当场被神击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哈。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看由基督的启示到国度的启示，经文稍微长一点点，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读十三节到十九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然后跳到二十八节，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好不好？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在天上也要释放。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我们读17章1-8节，这次姊妹们先读。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好，这段圣经是我们非常非常熟的啊。马太福音16章又被称为 Great Chapter of the Bible 啊，圣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大章啊。今天我没有细节去讲它详细的，它至少提到了四个很重要的启示啊，一个是关于基督的启示，一个是关于教会的启示，一个是关于十架的启示，一个是关于国度的启示。那我今天主要重点是在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哈，怎么样子从基督的启示我们看见这个国度的意义根基都在基督的身上。同样的国度的启示，我刚刚跟上个礼拜的信息其实已经讲到了国度的实际其实就是这个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出来，而这一切都是借着基督来的。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情讲到基督的启示，就是真知道耶稣是谁这个对你对我都很重要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话只是耶稣问当时旁边的人，也不要以为这句话只是主问门徒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回答。我记得去年退休会的时候我在信息里面特别特别着重的很，你们觉得我是很严厉吗？其实不是我是很负担沉重的问大家，告诉我到底耶稣是谁，对你耶稣到底是谁。千万不要讲标准答案，不要讲客观的答案，不要去 copy 彼得的。自己回答，到底耶稣对你是谁？你说他是我救主，对。光连这样子的一句话，他可以有1分到100分完全不同的程度，就看耶稣是我的救主，在你我的生活中带来了什么 impact， 带来了什么影响力。你说耶稣是我的主， He is my Lord。 今天太多人接受耶稣是救主，不肯承认基督是主。你说我怎么会不敢，怎么会不承认基督是主？弟兄姊妹，从我们的生活就显出到底基督是不是主。你说基督是我的满足，不要讲那么严肃的，讲写着基督是我的喜乐，对不对建勋满脸笑容在那里唱歌那基督真的是你的喜乐吗是不是在每一件事都喜乐呢小爱莲吵得你烦得要死的时候，你还是说主我感谢你，你是我的喜乐摇动不了的喜乐你不用讲了我们在生活里面太多有失意的事情 而当我讲到基督是一切的时候，我真的吗？当我讲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是真的吗？在我喜欢的环境我可以接受，我可以甚至起来见证，在我不喜欢的环境，在我不喜欢的经历和感觉里面，基督还在其中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基督对你对我是谁，一个真实的答案才是重要的。标准答案谁都会讲，我跟你说，你今天去看主日学啊，我们主日学校长也在这，我决定相信很小的班你问他耶稣是谁，他回答的跟大人已经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子的回答跟小孩子的程度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在主观的经历里，经过了这么多的经验，这么多的年日，这么多机会，我长进了没有？所以有一年这个 worship 敬拜团队在培训的时候，有一次我讲到也讲了啊，当然那句话人家觉得我有点太讽刺了哈，但是我讲的是真的嘛啊，我说我们的敬拜总要有超越猴子的层次吧，对不对？你猴子可以教他很多东西的，他可以穿西装，他可以打领带，他可以给你奉茶啊，他也可以跟你一起在这里拍手啊啊，这个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他也可以在这里跳，决定做得到的。但是他没有灵，他有情感，他没有灵。所以圣经上说，神寻找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神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如果就是这样唱啊，拍手，那跟猴子差不多。你原谅我说，所以这个不是讽刺，这也不是得罪人。今天到底我们在干什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子来对待我们所信的神？今天到底基督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回答的。所以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这个，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主耶稣说：“你说我是谁？你们说，自己说，不要讲别人说的，你自己说耶稣是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今天这个问题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是谁，底下讲国度的扩展，空话，空话，我一定要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谁。好，我们现在来参考彼得的答案哈，这是 Open Book 的考试哈，那因为他的答案太好了，耶稣甚至都说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的，这是天父告诉你的，所以彼得也没什么好神气的啊，因为神把答案告诉他啊，所以这个考试彼得其实是答不出来的啊，是神偷偷告诉他，你这么讲，所以他就这么讲。所以神说西门巴约拿，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这是天父告诉你的。所以彼得没什么好神气，你从他底下你就知道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你就晓得这个人还是很肤浅的，对神的认识很少的。所以我是为了安慰你们嘛，不然你觉得彼得启示那么高，那我怎么办？我们半斤八两，但是神乐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加拉太书第一章，神非常乐意的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到底是谁。那彼得在这里的回答，他说第一个说你是基督，然后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两个答案太好了。什么叫做基督？基督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 The Anointed， 被高的那一位，被高的那一位。什么叫做被高？在旧约里面只有先知君王祭司特别的角色，神有特别的托付给他们，所以神高他们啊，把他们分别出来，让他们分别为圣，高他们，把神圣的使命托给他们。所以有这三个啊，先知君王祭司的基督来，他是受高者，他是那位独一独一在神眼中啊最重要的受高者，神高了他，他来，所以他是先知，他是君王，他是祭司。先知主要的使命，把神的心意带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他能够对我们说神要对我们说的话。 所以先知不是讲未来发生什么事而已，很多人以为先知书只是讲未来，讲未来只是在传达神话的时候中间的一部分。今天也有很多人随便在那里操练做先知预言，说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我们买会所的时候，有人说：“余弟兄，你们干嘛祷告那么辛苦？找个先知问一问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做这样子的事情啊。那旧约或是神所兴起的先知，他们就是替神传达神的心意，要恢复人跟神的关系，要让人在神的旨意中往前。如果人偏差的话，他的责任就是责备劝勉，把人带回到神的旨意上，这是先知。那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来看了，在这里有一个人怎么样，比约拿更大，他是最大的先知，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先知。这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把福音带来，把神的心意带来，能够让我们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从来都没有人看过神，更不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但是主耶稣来对我们说话。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